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紧急通知，澳国会参议院通过动议，呼吁结束中共迫害法轮功；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3日至6月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紧急通知，6月18日，明慧网经师父授权发表了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未包括问答部分。之后不久，博讯网和 YouTube 等海外网站上出现了恶意编制的假经文和录像，混淆视听，乱法惑众。近日这些假经文已经流传到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希望广大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面对中共特务的这些卑劣把戏，不要动心，不受干扰。修炼路上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反过来把特务的干扰和破坏当成提高心性、清除败物的好机会，更好地抓紧时间修炼和救人。明慧编辑部，2008年6月28日。
澳国会参议院通过动议，呼吁结束中共迫害法轮功。6月24日下午，澳洲国会参议院通过了127号动议案，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该动议案得到各党派的一致通过，这是自1999年7月法轮功遭到中共非法迫害以来，澳洲国会首次正式表态。这项动议案由绿党参议员凯利·纳塔提出，民主党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特复议，在24日下午参议院开会时得到澳洲执政党、工党和在野党自由党的支持，获得澳洲各党派的一致通过。动议案明确表示，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应享有国际公民权与政治权公约所赋予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而被监禁。赞同总理陆克文愿意对中共提出具有挑战性的人权问题的勇气，并对结束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表示支持。对于这项动议案得到澳洲参议院各党派一致通过，纽省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先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显示出澳洲国会已经正式加入了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对人权问题公开对话的国家行列，特别是公开呼吁结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将加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所以这对澳洲和中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台阶。在此之前，澳洲国会曾通过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的动议案，其中明确表示支持法轮功修炼者有信仰自由，以及在澳洲国土有不受干扰的修炼权利。
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6月2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西区繁华的市中心的集会上，开幕西区退党服务站正式宣布成立。该服务站负责人黄先生在集会上强烈谴责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最近直接指挥 花钱收买肇事者在纽约大打出手，捣乱及围攻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的恶劣行径。他表示，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即将在悉尼的许多华人居住区成立退党服务站，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广阔的退党渠道。
6月21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强烈抗议中共在纽约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揭露中共的又一次谎言构陷，呼唤中国人尽快了解真相，走出中共的谎言和欺骗，三退保平安。伊朗裔的英国学员阿瑞松女士表示，她发现似乎每个人都在毕生等待，中共在中国人心里种下了恐惧，但每个人都在内心向往自由，渴望摆脱恐惧。他们发现法轮功学员把他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法国绿党国际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塞尔基奥·科罗拉多先生6月5日晚主持在大巴黎地区的丰特内苏布瓦市关于中国人权议题的研讨会。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唐汉龙先生也应邀发言，介绍了法轮功以及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资深记者、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先生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百姓的镇压和虐杀从未停止，他认为中国必须彻底抛弃共产制度。副市长罗朗斯·阿拜伊女士发言表示，她在市政府促成通过一项意在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征签活动计划，该征签活动将在全市进行。
6月17日下午2点，联合国人权组织圣地亚哥分会和良知基金会在联合国媒体中心联合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新闻发布会，一些政府代表以及十几家西方媒体参加。发布会向国际社会披露了四川地震真相，以及中共在海外煽动民族情绪，在纽约法拉盛嫁祸殴打法轮功学员的违法行径。发布会还披露了中共暗中干扰6月11日召开的四川地震研讨会的相关情况。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5月30日，山东省平度市法轮大法女学员肖素敏被协党人员绑架劫持，6月20日即被迫害致死，年仅46岁。6月21日下午，肖素敏的遗体被青岛市协党人员强行火化。
黑龙江省密山市大法弟子江红露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遭密山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孟庆启枪击重伤，被非法判刑14年，在牡丹江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6年整，现已瘦骨嶙峋，语言不清，手臂震颤，大脑反应迟钝，长期严重高血压，继续关押将有生命危险。江红露家属正在与监狱协商要人，监狱方面推诿。
哈尔滨大法弟子赵庆山03年5月15日再次被绑架，遭到刑讯逼供，酷刑折磨，脸被打变形，身体遭受极度摧残，被非法判刑11年，在大庆监狱受尽折磨至病危的程度，吃啥吐啥，全身疼痛，生活不能自理，经家属多方奔走，于05年11月保外就医，回家后卧床2年多，于今年6月18日含冤离世。
河北任丘法轮功学员江秋来去年10月10日凌晨在家练功时被协党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任丘拘留所，遭严重迫害，被多次灌食迫害。今年2月27日被迫害的不能行走，由家人接回，6月11日含冤离世。
6月3日，奥火在湖南岳阳传递。此前在6月1日、2日2天时间，湖南省岳阳市610、岳阳市公安、国安非法抓捕大法弟子25人，并非法抄家，其中岳阳市3人、平江县6人、岳阳县6人、古罗市4人、君山区良心堡4人、湘阴县1人、华容县1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6月14日晚，天津市大港区610大港区卫生局对在大港区防疫站及妇幼保健站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以召开紧急会议为由，集体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大港区在花名册的有21人，其中卫生局占12人。恶党在天津市的头目张高丽秘密来大港区坐镇，强制单位、家庭、个人作出保证，不出去参加集体活动，不去上访等等。在大港区建委工作的王庆荣，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的窦桂荣，还有一名石化的吴仪，共9名大法弟子同时被绑架，被关押在关港陪教中心进行洗脑。协党官员扬言，只有写出保证才可以放回家。
3月份，黑龙江七台河市桃山公安分局金宝科科长孙唐斌等绑架多名大法学员的事件在社会上被曝光之后，大法弟子在正面解体邪恶因素的同时，利用电话、信件、贴不干胶等方式向有关人员直接参与迫害者及其家属讲真相，特别是新唐人给予了正面报道，震慑了恶人，使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恶行有了明显的收敛，也是有的警察明白真相后抵制或敷衍迫害。警察们互相议论说，都上电视了，新唐人都来电话采访了。在释放大法学员时，孙唐斌心虚地问，我是不是没打你，不许给我曝光。协党610主任毕树庆威胁说，不许给我曝光，否则我怎么怎么样。大法学员的孩子打电话给毕树庆，要求释放自己的母亲，说你不放我妈，我给你曝光。毕树庆很害怕，在一段时间里到处非法查找孩子下落，使孩子有家不敢回。亲人气愤地说，还有没有王法了，劝善孙唐斌、毕树庆不要把工作当作是迫害善良人的借口，天网恢恢，善恶有报的天理给人的机会不多了。
6月17日上午，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冯昭的租住房被强行撬开后遭洗劫，冯昭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以及当时去他家商量买房事情的人被绑架。冯昭租住房和他家都在桥西，但是这次绑架却是桥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干的。冯昭准备买房子用的165000元人民币被抢走，打印机、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及耗材被抢走。在冯昭租住房后，恶警在他家房子周围有盯梢，使得下午去那儿学法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跟踪绑架。目前已经知道的有钱婉云、王辉、王斌、冯凯、武三白、张月芳、钱月敏、王金山等，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和邢台市洗脑班，冯昭目前被迫流离失所。
近期广州法轮功学员智慧地在广州市区挂出了6条黄丝绸底红色字的法轮大法号条幅，其中4条挂在了广东省委广州军区所在地的东山新河浦、四背通津、达道路一带的树上，1条挂在了海珠广场的树上，再有1条挂在了珠江南侧的滨江东路上，这有力地起到了震慑当地邪恶的作用。近期广州市区内的保安增加了许多，公安的巡逻次数与密度也明显地加大了许多。
上海大法弟子陆锦泉自去年9月底被浦东610抓捕迫害后，被非法劳教2年。陆锦泉绝食抗议迫害，被灌食6个月，并被强行绑在床上7天。目前人已瘦得皮包骨，身体非常虚弱。他的妻子耿建华也是大法弟子，在2002年被劳教所吊起达15个小时左右，以致身体残废，上半身僵硬，生活需人照顾。由于丈夫被抓，致使耿建华生活陷入困境。
6月12日下午，广东普宁占陇镇派出所7、8个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陈红松家，不分青红皂白，先绑架在其家做客的一位亲戚，骚乱引来邻居及路人围观，经邻居证实亲戚身份才放手。恶警转而欲绑架陈红松，陈红松正面抵制，家人随即赶到阻止，围观群众上100人纷纷说，你们不能抓阿松。在正义力量的制止下，恶警无法得逞，就抢走2本大法书及1张音乐光盘， 刘化说要陈洪松第二天去签什么东西。陈洪松没有配合鄂警的要求，鄂警仍在骚扰其家人。
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请同修不要再传像辽宁公安厅电话会议这样的消息，这样会在学员中引起很大的波动。其实现在就是加大力度发正念，将邪恶解体。建议请同修近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操控辽宁省公安厅、葫芦岛地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助师正法。葫芦岛每一个大法弟子，无论听到看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正念对待，这也是对自己能否发出正念的考验。邪恶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怎么还能吓得住大法弟子？如果大家都能正念对待，整体正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一切邪恶立刻解体。
本周32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4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民众觉醒，俱作损己害人之事。河北省涿鹿县610恶人李志明，以发现一张大法传单罚款5000元为由，来到某村勒索，村干部严厉斥之，李志明诈钱阴谋没得逞，灰溜溜地离开。河北省涿鹿县某乡镇协党人员以奥宝为由，要某村村干部以每天20元钱雇人在6月至10月期间监控大法弟子。村干部不干，反问协党人员，让我雇人，谁出这2000元的雇人工资？我才不做这害人害己的傻事呢。
唐山市原610副主任参与迫害遭恶报暴亡。戚广斌部队转业后到唐山市任610副主任，分管迫害法轮功。6月11日晚9点左右，戚广斌突然脑淤血死亡，年龄49岁。此人原来身体非常好，是晚上突然发病死亡。
山东昌邑市仗岭乡原派出所所长马福胜遭恶报身亡。马福胜，山东昌邑市浦庄镇马家村人。在任仗岭乡派出所所长期间，从1999年7月就积极配合江氏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多次给其讲真相，他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用极其残忍恶毒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在这期间，马福胜曾因经济问题被解除公职并判刑，后通过亲属走后门又恢复原职，仍不思悔改。因为他迫害很卖力，被恶党提升为昌邑公安分局局长。今年5月，马福胜因公外出，在河北某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其中一辆车被撞得飞起来，砸在马福胜坐的车上，车上好几个人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唯有马福胜颈椎骨折，一根肋骨骨折后插入肺部，送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时40岁左右。
上面怎么说俺就怎么做，遭恶报身亡。邓炳松，男，44岁，山东威海市博鱼镇圈邓家村村民。自从99年720江氏集团与中共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邓炳松善恶不分，曾多次伙同本村原治保主任邓炳廷，将大法弟子为讲明真相救人的法轮大法好等标语用石灰水涂抹掉，破坏了福传百姓的大好良机。大法弟子见邓炳松老干坏事，对自己与家人不好，曾多次善言相劝， 邓炳松不但不听，还一意孤行地干坏事，并说上面怎么说俺就怎么做。此人于今年2月24日在去给其侄子走关系办理扣车证的返回途中，小轿车掉进路边的大沟里，当场车毁人亡，死相很惨，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是大法弟子最痛心的，也是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向世人讲明真相的重大意义所在。原质保主任邓炳廷多次对大法弟子行恶不知悔改，也以恶报身亡。
成念大法好，骨折一月康复。我叫徐斌，男，28岁，在鸡西市一家普通修理厂工作。今年2月18日那天上午，在工作中不小心左手被砸伤，伤得很严重，当时真是疼痛难忍，痛得在地上滚。这时我想起学大法的母亲给我办理三退时说，以后要遇到灾难时，你要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记住妈妈的话。于是我就赶紧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来真是神奇，几分钟过后基本上就不太痛了。然后去医院检查，是左手掌骨骨折。接骨后医生再三叮嘱，要半年后方可工作。在养伤期间，我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5天左右，手完全消肿了，可轻微活动。1个月零2天，我就参加正常工作了。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当母亲知道此事时，对我说：“孩子，你把这事儿写出来，也算为大法做个见证。”我虽然不是大法修炼者，但我相信大法可救世中人。也相信抹去寿的印记，三退保命都是真的，再也不相信中共骗人的诺言了。
开阳县雷老伯行善事得福报。黔中腹地的开阳县某乡雷老伯今年76岁，2006年11月开始生病，经乡县市医院反复检查均为无病，而他已是一天天消瘦，四肢酸软，手脚无力，已无法行走，人已是骨瘦如柴，只好随便吃点药来拖到死了。去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似梦非梦的情况下，见一身材魁梧高大的人对他说，你做了不少好事，我来给你治病。说着便伸手在他头上抓了2把，又在胸腹部抓了2把，并说，你脱了2层皮，你脱了2层皮。雷老伯醒后反复思之，莫非我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李老师知道了来救我，要是这样，我就太感谢老师的救命之恩了。1个月后，雷老先生就康复如初，没病了。雷老先生早在1998年多次听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事迹，在农村为了生存而忙活，没有全身心来学练法轮功。在1999年邪恶迫害开始后，他经常和人们包括乡领导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后来又开始发真相资料和劝三退，他经常奔忙在3、4个乡镇的羊肠小道上。在三退中，有乡村干部、退休老人、现任教师、学生等。由于他年纪大，又讲得真实诚恳，很多人都相信他讲的真相，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一个70多岁的人病了8个多月，能在此暂短时间内就恢复了，雷老伯深切地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的慈悲。1个多月后，除农忙外，雷老伯又开始在乡村的山间小道上做着传真相救人的事情。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学员弘法讲清真相的一组简讯。
6月22日，在德国海德堡古老的城堡前响起了雄壮的音乐，欧洲天国乐团演出5首曲目，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欢乐颂、法正乾坤和颂宝。在古堡附近的住客从窗口探出身子鼓掌叫好。欧洲天国乐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有同一个愿望，希望将法轮功的美好通过音乐带给听众，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传递真相，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法轮功学员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法兰克福市6月21日举办国际文化节，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以约150人组成的大兴方阵参加游行，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演示、中国传统舞蹈等，还有一个方阵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沿途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安特和儿子第一次来看游行，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军乐团，令人难以置信。团员国际化，看起来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东西方人和谐演奏。在读完法轮功学员发的传单后，他表示，我觉得迫害法轮功是令人悲伤的一章。我认为法轮功团体利用这次机会向世人展示迫害非常好，给人以勇气。
6月22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再次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旅游景点瓦萨沉船博物馆旁集体练功，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弘法讲真相。大纪元时报特刊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欢迎。当听到中共纽约总领事承认策动法拉盛施暴的消息后，人们纷纷上前索取报纸，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来自大陆戴着眼镜的领队说，中共肯定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印尼法轮功学员6月9日至15日在雅加达最大最豪华的百货公司达曼昂格雷百货举办真善忍画展，人们纷纷在画展前驻足，并被画作和其背后的故事深深震撼。一位来自日惹的男士说，他刚到雅加达，他说这些画都非常美，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这些艺术作品，这个功法必定含有不寻常的境界。一位中年男士看到一幅展现一位年轻妇女右手抱着宝宝正阅读转法轮的画像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很美。他的太太则目不转睛地一直看着那一幅孤儿泪，了解中共的残忍迫害。
真善忍国际巡回美展于5月26日到6月20日在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展览厅举办，吸引不少学生和教职员。通过在场法轮功学员的讲解与文字介绍，人们多被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所震撼，同时也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到的残酷迫害而感到震惊。
6月17日，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由东桥水南青年会主办的成人健康日，许多居民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学功者络绎不绝。居民德雷莎在成人健康日中扮演《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人物，她听了法轮功真相后兴高采烈地说，我需要的就是法轮功啊，下个星期二是我的大吉日，我要到练功点学功了。
6月21日，美西天国乐团参加在普莱森顿市举行的阿拉米达县原游会游行，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等曲目。军乐队经过之处，许多人发出持续不断的掌声。游行活动组织者之一马莱尔介绍说，阿拉米达县原游会游行可以说是加州最好的游行之一，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队伍参加。他说，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让我们的游行增辉。
第24届金山湾区华人运动会于6月22日在加州库珀蒂诺市蒂安萨学院举行，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此项活动，给现场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华民国驻旧金山经文处处长陈金泉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非常好，他们的演奏完全是专业水准。
6月22日是加拿大多伦多市国际龙舟节的最后一天，多伦多明慧学校的小朋友和老师们以练功的形式弘法，他们在草坪上打坐练功时吸引了很多游人的目光。
6月22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布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难民日社区庆典活动，主办单位邀请学员们上台展示及介绍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纯净美好深受民众的支持和肯定，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令人们震惊与唾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让我们正念清理 W5 卫星的干扰，对尽快让退党服务点遍布各地的一点理解，正念解体迫害，揭露当地邪恶，信师信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在法中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不能钻牛角尖。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宏愿的文章，让我们正念清理 W5 卫星的干扰。针对 W5 卫星出现的所谓技术故障，导致新唐人电视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暂停播出，不论海外同修还是大陆同修，都应该借助此事件向内找，整体提高，抓紧时间更加深入地讲真相。不论什么原因，希望大家都来正念清理其背后的一切黑手、邪灵及旧势力的一切因素。一、中共邪党为什么这么怕新唐人，怕大陆老百姓安郭？新唐人电视台是个什么电视台呀？新唐人电视台是勇于讲真话的自由媒体，在大陆已经逐渐进入了千家万户，人们看过新唐人电视后评价都非常好。请看新唐人电视台的简介。新唐人电视台秉承中华文明之精粹，构建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丰富的新闻与文化节目呈现中国和世界的缤纷景象。新唐人电视台是海外华人创立的非盈利独立媒体，致力于服务全球华人和热爱中华文化的观众，提供完整、准确、真实的资讯，丰富您的生活。创建于2001年的新唐人电视台总部设在纽约，24小时通过不锁码的卫星信号向美洲、亚洲、欧洲、澳洲播放。新唐人已经进入美国16个大都市的有线电视网，包括华人聚居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新唐人电视台努力创造一个独特的电视网络，真实呈现世界风貌，增进人与人的联系，提高生活品质。新唐人何以在华人媒体中独树一帜呢？当萨斯在中国爆发时，新唐人比北京当局早3个星期公布这一消息。当50万香港市民为制止23条立法走上街头时，新唐人做了持续报道。当台湾总统选举一波三折时，新唐人每日跟进提供最新消息，并在开票当日做现场直播。当中国民众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人数加入退党大潮，大部分媒体仍保持沉默时，新唐人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六四屠杀虽然过去10几年，纪念的声音却丝毫没有减弱。新唐人自建台之日起，每年推出专题报道，珍贵的资料已经成为观众期待的收藏。新唐人不惧压力，长期跟踪报道法轮功民众遭到迫害的真相，传播自由民主理念。 新唐人关注弱势群体、民间维权、经济动态、国情民生。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依赖新唐人带来真实的消息。国际记者联合会称，新唐人自建立以来，因其对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客观及时的报道而赢得了国际声誉。新唐人的主打节目是新闻，24小时通过俄语、澳语和英语滚动播出，向华人观众报道国际和当地要闻。全球50多个记者站及时传递最新消息。新唐人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更好地服务华人社会。所以新唐人电视台是一个合法公正自由的媒体，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人人都可以看，可以关注，这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那么中共协党为什么这么怕新唐人，怕大陆老百姓安锅呢？不就是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吗？因为中共垄断和控制的有线电视都是他的喉舌，要根据他的需要决定让人知道什么，该播放什么。所以中共的电视台和电台、报纸、杂志处处充斥着骗人的假货。远的不说，今天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的舆论，灌输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而制造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就是通过他的媒体，特别是电视，欺骗了全国甚至世界人民的。至于恶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前各地维权抗暴等事件的真实情况，这在中共控制的有线电视上是根本看不到的。几十年来，中共牢牢地控制着一切舆论工具，以此来改造、教化、钳制人的思想，灌输对恶党的恐惧。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揭露恶党如何欺骗百姓的事实真相，这当然就是中共最怕的。几年来，法轮功学员无怨无恨，冒着危险苦口婆心地向人们讲真相，安装新唐人卫星电视天线。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救人吗？告诉大家不要受中共谎言的欺骗，不要抵制法轮大法，不要反对真善人，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在历史上迫害正信的，最后都受到历史的惩罚。其实，在大陆传播、观看新唐人也是合法的，因为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卫星电视的广播和接收也在法律的保护之内。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老百姓安锅，收看卫星转播节目完全合理合法。禁止公民个人收看境外卫星电视广播的所有行径，包括查抄卫星天线、罚款等，都是违法的，侵犯了公民的通讯自由，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所谓 W5 卫星技术故障，就是旧势力对政法的干扰和迫害。自新唐人创办开始，中共的各种打压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威逼利诱国际社会蒙昧良知。2004年初，试图胁迫欧卫，最终以失败告终。明慧广播电台也于2007年3月5日起登上欧洲卫星通讯公司的 W5 号卫星，向亚洲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每日24小时播放。就像6月14日那天，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近3000余人在纽约法拉盛举办盛大的游行集会活动。整个游行过程非常壮观，警察全程保护，沿途商家员工静静观看。不少路人不但纷纷驻足观看，而且鼓掌喝彩。 这些盛大场面都在新唐人电视台播放出来，大陆和东南亚国家都看到了。现在 W5 卫星又出现所谓技术故障，被迫暂时停止，恢复时间尚不确定，这直接关系到十几亿中国人民能否得到真实的信息，从而选择光明未来的大事，让更多的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大法，正念清楚共产邪灵的因素。面对干扰，正如同修所说，中共邪党折腾来折腾去，无非是想尽一切办法告诉全世界人民，我是流氓，我怕谁，临死之前的狂乱挣扎而已。往后看吧，越来越多的人会看清他的邪恶本质。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要从正法的基点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旧势力的干扰予以否定，都来正念清理其背后的一切黑手、邪灵及旧势力的一切因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多伦多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尽快让退党服务点遍布各地的一点理解。在九评共产党发表三年半后的今天，天象已经在一步步的给全体中国人展现天灭中共的过程。在我们努力了三年之后，配合今天的天象，在众多的大灾面前，很多很多原来根本不关心退党的中国人都开始在私下讨论着有关天灭中共的话题，也在开始动心想了解更多关于退党的情况，也愿意听听大法弟子讲天为什么要灭中共，与他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等等。这样的天象也是配合我们大面积救人的，如果我们能真正的跟上正法的进程，就能多救很多人。其实正法就是师父在做，所以当师父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那一定就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配合的。自法拉盛事件出现之后，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是在法拉盛当地，在和邪恶的面对面的交锋中，我们必须彻底粉碎邪恶回光返照的一切邪恶表现，不给其任何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被要求要让退党服务点全球成数倍的增长。个人理解，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够最大量救度众生的重要布局之一。其实法拉盛邪灵拼了老命，为的就是不让中国人得救，那么只要我们能让大量的中国人得救，不就破了他的妖术了吗？这大概是大量退党点建立的重要意义之一，大法弟子都应该积极的全面配合做好。当一个人的思想中升起了和退党两字有关的念头时，我们知道那就是他能否留下来的一线希望。如果此刻他身边就有非常方便的渠道和方法，他能在一分钟内就能完成这个举动，那他很可能就做了，就退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渠道，他那可贵的一念一旦漂移了，可能就永远的失去了生的机缘。我们一直被要求要拓宽退党的渠道，现在天象已经到了，我们受到的邪恶意志也少了，我们就应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这样的事。目前从退党的情况来看，国内有很多人得到退党的消息和退党热线是受益于人民币上的真相短语。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国内公众知道，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三退声明写在人民币上，只需要简简单单三个字，我退党或团或队，后面写个化名小名就好了。这符合退党是自愿的、公开的这条法则，而且便于国内退党义工收集退党人士的声明。其实神也看得很清楚，而且写着这样三退声明的纸币本身也起到了传播真相、做好事的作用，会给声明者带来福报的。 如何让这样的消息通过海外华裔的渠道，尽快的让他们的亲人都知道，都能得救呢？这就是遍地开花的退党服务点的责任之一了。目前我们的很多退党点还是立足于发酒瓶，劝海外华人三退，这非常好，但还可以再进一步。我们应该立刻印发专门协助所有人退党的传单，内容非常的简单明了，正面就是退党保平安几个字，里面的内容可以包括中共共产党亡的奇石照片，天灾频频催人醒，罗列今年天灾不断及评论分析，退党之人神保佑，将大灾中三退者都奇迹生还。海外退党渠道各城市根据自己的情况放上该地区的退党热线和服务点，网上声明退党等，帮国内的亲人保平安，告诉国内的家人把声明写在人民币上就可以了。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做了，还能做几个月呢？天还能让中共邪灵活几个月呢？大家这是眼睛看得见的，邪灵的死期真的已经很近了，所以说我们不能等，必须要立刻付诸行动。目前各地注册的退党服务中心增加了一些，我们就可以这些退党中心义工的身份，每个周末两两组成服务小组，到华人聚居消费的地方，每个人可以在身上挂上一个绶带，前后都有非常醒目的退党义工字样，就发这样的传单酒瓶，同时也劝三退。其实只要全面铺开了，这样做几周，消息就会大面积的传开的，也就是拓宽了退党的渠道，我们也就能让更多的人在随后寄来的更大灾难中保住性命。当然其他的方法还会有很多，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如何做更多更好的退党服务，但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让我们今天就开始行动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破除旧势力安排，在法中归正自己。我是大陆一个城镇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5月12日被本地派出所绑架。在派出所我不配合他们，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没有讲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当晚就被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第三天，本地派出所国安大队610一起来到看守所，将我弄到看守所办公室，看到他们带有摄影，拿着盖双手印的大印盒，其他人拿着一摞所谓签字的材料，几个人强行拉着我照相。当时我一下就警觉到了不对，立即反问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们说你不报姓名就把你送走，几个人拉我要我盖手印，要我签字。这时我心里很明白，当初法轮功学员在天门广场护法的时候，很多不报姓名不报地址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恶警抓走后杳无音信，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有这些学员。今天这个残暴的邪党利用奥运又想来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心生一念，我是罪证的，邪恶这一套是不成立的，我不在邪恶安排之中，与我不相关，全盘否定。所以我头脑很清醒，这时我所想到的就是师父，遇到危难时求师父。我在心里喊着师父，师父，弟子现在遭到危险，请师父救弟子脱离危险。当我这一念发出时，浑身有一股强大的正念感，我立即盘腿立掌发正念。恶警一见我立掌，一个恶警说他动起真格来了，另一个要我盖印的恶警说印没干了不盖了。这时上来几个恶警要拉我上车，可是他们怎么也拉不动我。其中一个恶警说我今天就不信几个人还拉不走他，这一下几个人一起拉还是拉不动。一个恶警不准我立掌，想把我右手拉开，
刚一拉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连连摆手说，太重了。这样三个恶警都退一边，气喘吁吁到另一个房间休息去了。过了一会儿，恶警在外面大喊，把那个女的弄走。我在这里又发出了一念，今天谁也别想动我，将我的功能打向每一个邪恶身上，不准进这个门。果然几个恶警后来进不了门，只在外面看了一下就走了，最后带着他们的东西都走了。查身份其实是针对法轮功来的，凡是不报姓名不报地址的法轮功学员送出本地，其实就是又一个残酷迫害手段。恶警不知道我真实身份，他们不放过我，所以他们又找来另外几个610和国安的人员，看到看守所查我的身份。这时我又是盘腿立正，并发出一念，不准邪恶靠近我。这几个恶警站在门口，一下就认出了我，知道我的姓名和地址，他们没有问我一句话，转身就走了。当我被绑架到黑窝时，每天除了晚上睡几个小时的觉以外，其他时间完全是发正念和背法，只要是会背的法就背，并且给看守所其他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两人愿意退出邪党。同时我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漏，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师父一篇红银二别哀一下印入我的头脑，我立即将这首诗刻在墙上，自己对墙而坐，向自己内心一点一点地查找。当我找到自己几个方面的漏时，自己都吓一跳，觉得自己离法太远了。一，严重保护自己的私心，造成我和同修隔开。我被恶警绑架，同修们都不知道，我和同修们失去了联系，是内外信息不通，得不到同修的营救。而造成这一严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是我自己的一颗私心造成的。在修炼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外出讲真相劝三退或发资料，我都是单独而行，不与同修配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里面夹着我一颗非常不好的自我保护的私心，认为同修人心多，正念又不足，这样会影响我，不如我单独一人做又快又好，不想带同修，所以长时间都是这样做，长期把自己和同修分开，却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在走旧势力的路，还是按照旧宇宙的理在做事。因为旧宇宙的理是为私为我的，重在保护自己，不为他人着想，而新宇宙的理完全是无私无我，一心为他人，造就的是正法正觉的大法修炼者。所以这一次惨重的血的教训，就是对我私心的暴露，使他彻底解体。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圆融不破的，只有整体协调在一起做事，威力才大。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就是个整体；三个人一起出去，三个人就是个整体。今年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里面有一个筷子舞，我想到这也是在点化我们，一根筷子一断，一把筷子难断。从此我将融入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中去救度众生。二，显示心证实自己，使自己和同修造成间隔。转法轮第六讲中师父讲，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益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我就是这种人。平时我和同修接触中，觉得同修修得太差，有时还瞧不起同修。当自己做出了一点证实法的事来时，都要反复跟同修讲，是因为自己如何如何做好的，其实就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时间一长，无形之中就和同修之间架着一根高低杠。有同修给我指出，说我骄傲，我根本不听，反倒说同修不是。今天我可彻底认清了这个肮脏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法的显现，都是大法的威力。三，没有慈悲心，对同修对世人不善。在平时和同修接触中，像常人的领导似的命令指挥，特别是同修不对之处，都是用很尖锐而刻薄的语言说出同修的不足，而不是慈悲的善意的指出同修的不足。还有对迫害大法的恶人有一种仇恨心。就在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每个被非法关押过这里的大法弟子都被他打骂过，我每次对他发正念都是很强烈的恨心。今天我又被恶警绑架到这里，这个副所长又是打又是骂，而且还说出很多对大法不敬的话，并扬言不准放我，我对这个恶人的仇恨心就压不住。但当我向自己内心找漏时， 我一下意识到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种仇恨心，因为我们是修善的，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对谁都是慈悲的。所以我对这个副所长发正念的心态就改变了，我对着他的办公室立正发正念，心里想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受中共邪党谎言欺骗，使他造了业，而他也是为法而来的，也是被救度的生命。那么我就将我的功能打入他的空间场，将他空间场上操纵他对大法作恶，操控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黑手共产邪灵通通解体，将他先天善良明白的一面显出来，使他从善，立即释放大法弟子。我就这样一天一晚的发正念中都带着这一念，到天亮他完全变了，不骂也不说了，像没事一样，也不刁难我了。早上7点钟不到就叫我回去，我心里明白这是他空间场上操控他的邪恶生命解体了。通过向内照，觉得自己轻轻松松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破除了旧势力安排，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大法强大的威力。5天后堂堂正正走出黑窝。请同修们以我为戒，不要等出事了才向内照，平时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中归正自己。我深深体会到，遇到矛盾向外推就是自己的磨难，遇到矛盾向内找就是成功的彼岸。